在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将零用钱存起来送去孤儿院，爸爸就告诉我说，孤儿院都是专门骗你这种傻瓜的钱。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爸爸，我如果拿这些钱去看电影呢？他说，你拿去看电影好了。当时我还不了解，觉得很疑惑，很奇怪。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爸爸不肯布施，其实每次有公益事业，尤其是学校的建设，他都很慷慨乐捐。有一次他知道有个山上的孤儿院欠缺棉被，他也是很欢喜送去。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呢？当时我不了解，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拿斧头试验我这个小孩子的心。我时常都中了他的计谋，还不知道。爸爸是在试验，到底你这个孩子是喜欢人家夸赞你好人好事才去捐钱，或者是其他的心理。这是我念大悲咒摩拉拉尔才了解的，原来一切的金斧头都是观世音菩萨所赐的。这种强硬的慈悲，菜瓜布的慈悲，是非常深远的，不是一时可以体会了解的。这也是修行的路上必须经过的考验和训练。没有用斧头砍砍看，哪里会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心呢？如果发心做了一点好事，然而给人骂几句就觉得很委屈，没有勇气再做下去，退心了。观世音菩萨如果看你这种菩提心，也只有摇头流眼泪，只好收回斧头，拿一只棒棒糖出来哄你。因为你是幼稚般的嘛，棒棒糖吃到老，吃得蛀了牙，也还是依旧爱吃棒棒糖。幼稚班托儿所读了四五十年还没毕业，这样也是很可怜的。上广下亲老和尚有一句开始很耐得我们去体会，他说，你那这个必须个红颜的叫做了多宗修，你如果卖命的做又遭人家嫌，这就叫做六度总修。我刚听到这句话一时还不太明白，以后仔细的想觉得很有意思。学佛的人应该都知道，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智慧。什么叫做这个悲喜呢？就是很卖命的做，这表示有布施啊，布施精神、体力，很卖命尽心尽力的做，做到甚至拼最后一口气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叫做这个悲喜。这种这个悲喜并不是简单的，要非常的精进才有可能做到连死都不怕，这样精进的布施，这就含有布施和精进两度呢。结果呢，又被人家嫌，被人家嫌怎么办呢？就是修忍辱啊。我们如果没有一点禅定的能力， 人家开口一闲，我们的心就动了，心动了就会难过，所以人家闲我们也是帮助我们修禅定。如果没有智慧想得开，硬是要将那口气压下来，也是压不下来的。如果没有持戒，就动心动口对他回嘴，他如果嫌我，我就骂他。所以一个人果真卖命做得要死了，又被人家嫌，真的就是六度总修。但是我们想想看，时常我们都不会把握机会六度总修，而把总修这个修行的修变成了修习的修，变成六度都破功停顿。我们如果做了一点点事情，根本还不到快死了的程度，被人家一嫌啊，就六度全都休息了，就火烧功德林，什么都烧得光光的，只会哭得很委屈，心中还一直气那个人实在很没口德，不会体会别人的辛苦，反倒嫌人家，真是太没修养了。其实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拿金斧头出来要考验我们的莫那拉拉。但是我们和那位莫那拉拉似乎都不认识，只是口中念念而已。真的莫那拉拉来了，根本认不出来。这也就是老和尚所说的，人家拿西方钱要来给你赚，你不会赚，还在那儿哭。老实说，这种西方钱实在不好赚。我也曾经是个傻瓜，哭过了才回头想，自己到底为什么在哭啊？为什么要伤心呢？原来还是为了一个我在委屈，原来是不要六度总修啊。真的要六度总修的人，就懂得把握机会笑一笑，念念佛，赚他一笔西方钱。不想六度总修的人，就好好在那儿为自己哭一场吧。小时候爸爸就问我说，把你的手砍掉，把你的脚也砍掉，你在哪里？真可惜，这种智慧不会用，专门只会用烦恼。这个时候该把爸爸那种第一句型拿出来用，就是你连这种境界都不能自在，不能坚持你原来慈悲的目标，你还能做什么呢？上广下亲老和尚也是说，家里不主张是别那去西方呢，这么没主张是要怎么去西方呢？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规定要画一幅图，我不会画，画不出来，妈妈就请爸爸指导我。爸爸又是问，你连这个都不会画吗？还问了三次，我被问的实在是快哭出来了，因为画图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妈妈因为不太会画图，比较了解我的困难，就拜托爸爸好好教我。爸爸看我实在程度太差，于是就换了一个口气告诉我说，一张图画纸你如果乱画， 自己看了也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才好，结果就会让人家丢弃当垃圾。如果你能用心画它，一张画纸两毛钱可以变成无价之宝。你看有一些世界名画都变成国宝，再多的钱人家也不肯卖。世界名画也是用人心去画出来的，画图也只是善用心而已。他说完之后就画了几笔给我看，我看他画很简单啊，几笔就一个花瓶，几笔就是一朵花。自从那次看爸爸画图之后，我就不觉得画图是一件很困难很头痛的事。他又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他说，人同样是一条生命，就像一张图画纸同样都是两毛钱，但是要怎么画，个人差很多。你的生命是要画成一张垃圾，还是要画成无价之宝，就在于你的用心。因为爸爸的启发，我就决定用一张画纸来画佛，要用这条生命来修行成佛。不管能不能修成，我决定要这么做下去。原本我的个性很急，画图也很急，赶快画一画，赶快画完，赶快交出去。有一天，爸爸看我匆匆作画的情形，他就告诉我说，你如果用半小时随便画的一张图，可能连耐看半小时的价值也没有。假如你能够耐心的画，而且把它挂起来，自己仔细看看，看哪里需要改，就好好的改，慢慢的改。如果你看能耐心改半年，可能这张图最少耐看半年。你知道吗，世界第一名画蒙罗丽莎的微笑是画了多久才画成的，其中用了多少苦心啊。画图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开画展，画图是在磨练我们的耐心。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非常的幸运，阿弥陀佛安排了这位爸爸给我，分明就是要帮助我去西方的最佳人选。有的事情在20年前我完全没有发现到自己有什么不对，20年后越想越惭愧，越忏悔。从前有一天，爸爸看病看得很累的时候，忽然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每一天都没有人告诉我一句欢喜的话。当时我以为爸爸心情不好而发脾气，所以只是静默的不敢说话。爸爸看我们都没有功能，也只有自己静下来。后来我自己当了医生，才体会到那种每天日夜都只有听到诉苦和埋怨的滋味。真的， 世间可以说没有人会在心情很好的时候想去看医生，向他说一句欢喜的话。爸爸是辛苦了几十年而说出的心声，但是我了解他却太迟太慢。小学的时候听老师说二十四孝有一位老来子，他虽然很老了，每天还是变把戏让父母欢喜。这种故事和道理我虽然听过，但是根本没有去实行，难怪爸爸说我是零分。我自己没有去观察，没有能够体会爸爸每天生活的滋味，也没有自己主动发心去让他高兴，这是我第一层的不孝。当爸爸已经说出他的心声，我听到了，只认为他在生气，也未曾用心去体谅他激动的苦衷，也没有任何安慰他的表示，这是第二层更严重的不孝。甚至过了很久，也不曾发现自己有任何的错误，都不知道要忏悔改过，实在是非常的愚痴。当知道人家心情不好，不肯发心去给他快乐，就是没有慈悲。别人有痛苦的时候，不知道要如何帮助他，甚至连说一句体谅的话也不会，就是没有智慧。学佛学到没有慈悲又没有智慧，真是不知道在学什么，可以说是一点功能都没有。佛是万德万能的，我竟然学佛学得无德又无能，甚至连说一句适当亲切的话来供养爸爸都做不到，在孝道上真是零分。以前总是认为对家里的人对熟人似乎不必说一些亲切关怀欢喜赞叹的话，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菩萨戒上规定说，每天至少必须用一句偈分别来赞叹三宝的功德，如果有一天不赞叹，那就是犯戒。这并不是说三宝很喜欢人家赞叹，而是我们学习菩萨道必须经常提醒自己，经常练习善用我们的身口意和佛性相应，去帮助众生修功德。那么当然必须要练习用语言做功德，否则难道我们的嘴只会吃饭和说没有营养的话吗？当有人需要言语的安慰和帮助，我们就说我不会，我没有这个功能吗？实在讲，不会也要练习到会呀，否则就像爸爸说的，你连一点布施欢喜的功能都没有，是要怎么样行菩萨道呢？ 过去的不孝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只有现在求忏悔改进，真心去实行。认识爸爸的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反对佛教，因为大家会听到他总是骂佛教不好，但是我很了解，他所责备的只是人为的问题，并不是佛的道理和教法。他用很激烈的反对和批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和教训。这等于是在教我什么事要特别注意。作为一个佛弟子，如果行为稍微不好，就会使人毁谤三宝，断人家的信心和善根。因为他非常激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将我们全家人都送入佛门。因为他非常激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将我们全家人都送入佛门，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所骂的事，我们也都谨记在心，作为我们改进的蓝图。可能他早就了解他的孩子，就是要告诉他，如果铁锤会服，你就会服，这种话孩子才会发心，非把游泳学会不可。说实在，如果没有爸爸的刺激，我可能三天才学会漂浮打水，也可能一生都学不来。但是他一刺激，我非得马上学会不可。正因为他极力的批评反对，所以我们大家学佛都有非学好不可的心智。爸爸这位拿斧头的观世音菩萨是很可爱又很有效的。曾经有学长告诉我说，他学佛的历程挫折太多，而且都没有人鼓励指导，所以学得很辛苦。说真的，我自己从小学佛，在开始的十年当中，周围没有任何人会给我任何的鼓励，都是反对、嘲笑、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所有的反对和嘲笑只是帮助我了解每个人反对和嘲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他们各个人不了解的地方是什么，我是哪一点需要改进，才不会让人家反对学佛。我觉得他们大家对我学佛的帮助都相当大，他们都是金斧头的莫那拉拉。得到鼓励才来学佛的人当然是很有福报，可以在顺境中学佛，但是这种情形有时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假如没有人继续鼓励，那么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学下去呢？有时我觉得在极强烈的反对之下而来学佛是更加有福报的，因为一来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心，二来也可以了解众生反对的原因。 爸爸平常就说，亲情不要互相束缚。以往他比较喜欢的东西，在往生的前几天，他只有静静地说了一句话，说那些东西淘汰好了。爸爸和弟弟他们两个人是同一天生日，多年以来他们每一年都会互相寄生日卡片，但是今年我的弟弟在美国收到爸爸寄去的生日卡片时吓了一跳，因为跟以往不一样，卡片中爸爸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写，是寄了一张空白的卡片去。而爸爸还没有来得及收到弟弟的卡片，在他生日的前两天就往生了。爸爸寄了那张空白的卡片，可能是应该教你们的都已经教了，应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应该启发的都启发了，要怎么运用是你们自己的事了。空白是无限的启发，空白也是无声胜有声吧。小时候，爸爸时常唱摇篮曲给我们听，他不但唱各位作曲家不同的摇篮曲，甚至他还自己作曲。爸爸的歌声非常的好又响亮，他是在大礼堂唱歌不必用麦克风的人，有时他还会把歌词改成叫我们的名字，或是改成适合我们的内容。所以在爸爸往生静静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为他念佛，同时都想起过去小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爸爸为我们唱摇篮曲的情形。后来我们就一同用一首布拉姆斯的摇篮曲为他念阿弥陀佛，因为爸爸一向都爱古典的世界名曲，他并不习惯一般寺院里念佛的韵调，所以我们就用他所欣赏的音乐来为他念佛，相信这对他是更加亲切，更能引起他的共鸣而念佛吧。当要将爸爸入殓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身体还是柔软的，最后抱着他的脚，想到他的脚上有一个相当大的疤痕，是他小时候因为他的大哥晚上发烧生病，他小小年纪自己一个人在黑夜中必须走很远的路去为他大哥拿药，因为天黑路又暗，没有看到水沟有一段是没有遮盖的，就跌落到沟中，在他跌下去的时候 顾不了自己会受伤，一心只有把大哥的药水举得高高的，生怕打破了。等爬出水沟，拿着药水跑回家，才发现是一个很大的伤口，而且流很多血。但是他当时一心只顾着大哥的药水，也不觉得自己会痛。我小时候，当爸爸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动地哭了出来。在入殓的时候，最后一眼看着他的脚，希望他用这双曾经舍己为人的脚，跳上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参加莲池海会，成佛度众生。但愿爸爸这段生命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快乐莲池海会的开始。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在告别式的时候唱红衣大师的送别来送爸爸，但是将最后两句的歌词改成我们内心的希望。一声佛号尽至诚，当下到彼岸，莲池海会相与齐，去去莫迟疑。至诚，当下到彼岸，莲池海会相与齐，去去莫迟疑。阿弥陀佛，大慈父。 那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四个孩子为爸爸唱的慈父一王。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大慈父大一王，希望爸爸这位慈父可以回去阿弥陀佛大慈父快乐的世界。歌词中无量光无量寿，欢喜光清净光智慧光常照光解脱光安稳光是阿弥陀佛的别名，也是佛的光明。希望我们大家唱出内心的佛光。